国度是征服背叛，也是主耶稣的变化形象。我几分钟后会讲到纲要，这里有两个关键词，征服和变化，这两件事都需要很精准的这个定义，让我们来考量。但在这之前，我想有个简短的开头的话来说到国度，以及我们怎么参与并且寻求这个国度。因为这里有各式各样在属灵程度上不同的圣徒，在不同的学习阶段，所以呢，国度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乃是一个他能管制的一个范围，叫他的旨意能够成就，叫他的定旨能够完成。所以呢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范围，那主怎么能够执行他的工作呢？所以必须有一个国度，叫神能够掌权做王。第二件事就是说，国度，神的国度事实上是一个人位，这需要穿透我们。在路加福音17章，你可以看大概是在21节左右，21节，那个时候一些宗教家问主，神的国来到什么时候，几时来到？主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观察得到的，他说，看啊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，因为他主就是神的国。我们在这篇纲要的后面会看见这点，这对我们会有一个很深的影响，影响我们属灵的成长，影响我们对主的经历。第三个点我要分享的，我想要很仔细的说，第一个是寻求。让我问你，你是否在寻求呢？寻求是一种很强的一种寻找，寻找一种特别的东西，你是一种渴慕，有种渴望想要得着一个东西。下一个词呢是先寻求，先寻求，这是一个训练。所以我要问你们，我要代表主来问你们，我不是代表自己，我是代表主来问你们。马太福音六章33节说，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，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所以你们能不能诚实的说，在与人交通中这么说，当你或是你个人与主交通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这么说，主感谢你，你带领了我，引导了我，我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。我们不管是不是先寻求，但这件事呢，会决定我们在地上属灵的一生。因为呢，在神的心意、神的心头，最重要的是，今天他最大的需要，为了要完成他的定旨，我们要先寻求他的国。我几年前学到了一件事，许多弟兄姊妹，他们 完成了大学的学业，他们想要来参加全身训练，但是呢，他们的父母是宝贝的父母，他们甚至是在教会中宝贝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会说啊，这个不实际，你去参加全身训练两年不实际，你如果这样你就落后别人了，你的前途就落后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是在寻求，不是先寻求神的国，他们是先寻求别的事物。所以呢，这里有一个范围是我们都在其中的，我们是他的一部分，就是神的国。这个范围是他管制的范围，为了他永远的定旨。如今我们领悟，神的国就是基督自己，基督乃是此时此刻就内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正在安家在我们心里。此时此刻，这也就是说，神的国乃是在我们里面，因为这个人位他就是国度，他是在我们里面。那这个结果呢，就是说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会有一种渴慕，要先寻求神的国，先寻求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纲要。我刚才已经提过了，关键词是征服还有变化。我在预备这个纲要之前，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去查什么叫做征服，所以我给你一些定义或者是解释什么叫做征服，盼望能够给你一个完整的领会。征服呢，就是要胜过，要击败，要得胜，要永留。征服呢，是要得胜，要胜过一个东西，要把一样东西带到自己的管制底下，要压倒，以力量来压倒。所以被征服就不光是被击败，而是完全的被控制掌控，在我们的全人的每一部分完全的被掌控，都完全与主是平安的。这就是被主征服的意思。那这边有没有人知道，你们想一想，在圣经里第一个经节提到征服是在哪里呢？有没有人想得到征服在哪里？创世纪1章28节，我们被神造是要来彰显神，要来制服这地，制服这个地上消极的事物。事实上呢，这就是要来制服撒旦和他在地上的工作。当然撒旦领悟这个，所以他叫人堕落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。我现在要提另一个点，这是极其重要的，也对我们也很有帮助的。在主恢复里所有的书报里，已过的这个58年我读所有的书报里，最重要的一本书之一啊，就是尼拓森弟兄的荣耀的教会。当然他首先是中文出版的，然后我们有一个非常忠实准确的一本，是一个姊妹翻译的，他是在李弟兄的带领之下把他这本书翻成了英文， 所以1968年英文版出版，那个时候我才进到主恢复才一年又八个月，所以我那个时候知道不多。我读了那本书，非常仔细的读，我等一下要读这本书第一章里面的一部分，那里呢说到人的工作与神的工作的分别。什么叫做人的工作呢？就是做一切需要的事，但是是为了人的益处啊，我们传福音，叫他得救，叫他们得受浸，我们牧养他们，照顾他们，这个是真实的工作，是重要的工作。但是呢，还有另一种工作，是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。神的工作呢，就是需要要征服撒旦和仇敌。我们要奉献，要奉献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可能有的人奉献是说，主啊，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工作要做，在人中间要做我们要传国度的福音，我们要照顾人，我们要牧养人，诸如此类这样的事。但是呢，另一面怎么样呢？神的工作怎么样呢？尼弟兄他在那本书里荣耀的召会，他在那里提到，这是第英文版9到11页，他说一些非常摸着人心的话，非常穿透人心的话，说到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。我在读这个在录之前，我还想分享一点。我读了那本书之后呢，虽然我那个时候经历非常少，但很诚实的说，我是领会了那本书，是从人的一面是来说是读懂了、明白了。那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我那个时候是以奉献的方式做了一个决定。主，我把我的全人还有我的一生奉献给你，为了神的工作，无论那个是什么。我这样祷告几周以后，我和144位其他的圣徒从美国到了台湾，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台湾，以前没去过。那个时候非常受台湾圣徒的照顾，他们把我们都安排在不同地方接待。我们那时候是单身，如果是单身的就在单身的住处，那个时候是夏天，所以我们那时候15位弟兄，我们都在一个房间里，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，有单人床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可以诚实的在主面前说，这个梦是神圣的梦，是属灵的梦，是关乎包罗万有的基督，关乎神的经纶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头脑非常清醒，主就在那里，在那里对付我。因为我从16岁开始就开始讲道了，主那时候对我说， Ron， 你永远不要再以那种方式讲话了。 换句话说，你要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。我那时候欣然的说阿们。我也领悟，我在这里不是夸张的说，撒旦他那个时候也在我旁边，就在我旁边。我不怕他，我也不在，也没有感到震惊，因为我也有机会读了李弟兄讲到启示录十二章，那里讲到他们是借着羔羊的血和自己见证的话胜过这个仇敌，他们不爱自己的魂生命以至于死。所以呢，我就起来到走廊去，我就到了一个地方，我就对撒旦说，说我会胜过你，借着羔羊的血，借着我见证的话，我就做了这个决定，不要保留我自己的魂生命。那只是一个开头，但是我一旦做了那一个决定，那个是在主的带领下做的，我不知道那时候有谁在为我代求，我相信绝对是有成熟的圣徒，可能李弟兄自己包括他的姊妹也都有为我们代求，那他们代求的结果呢，就是我有一个这样特别的奉献。那现在我要跟你读尼弟兄这本书里的几段话，让你有一个印象，让你感觉到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不要去讲这个全地上那些宝贝的基督徒们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有几千位在这里，很多人呢是喜欢做人的工作的，他们是以正面积极方式做人的工作，但是呢神的工作我必须要讲到神的工作，这可能会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捩点，对有些人可能你只是第一次有这样领会，你可能会说哦，我不要走这条路，我不能这么极端，你可能会有这种感觉，哦，我只能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范围里来服侍，我只能做这么多了，这是你个人的一个决定，这是个人的一件事。 好，我要来读尼迪兄的话，他说我们要分别救人的工作和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和神的需要完全被人忽略，我今天仍是如此，即使在我们中间也是这样，因为很多人不认识什么是神的工作，或许今天晚上你们会有个新的看见，你们会有回应，我不是在这里怪任何人，我只是讲一个事实，我们必须看见神有一个需要，这个需要就是要仇敌被征服，叫这个地能够叫他的国度彰显出来，我们在地上不只是为着人的需要，更是为着神的需要，我们是为此而造的，我们被造是要来彰显神，我们被造是要来征服仇敌，要制服地，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，我们在地上不只是为着人的需要，更是为着神的需要，我们不轻看传福音的工作， 我们尊重那个，那个是重要的，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传福音的工作。但是如果所有的工作都不过是传福音救灵魂，就还没有使撒旦受到致命的亏损。这是神所需要的一部分，他需要有在地上有信徒是愿意出代价的来做这件事，能够满足神的需要，要叫撒旦受到致命的亏损。另外一个点说，对付撒旦是为着神的好处，救人是为着解决人的需要，而对付撒旦是为着满足神的需要。这里是很摸着人的一个点，这需要出代价，这个代价呢是极高的极大的。如果我们的人生要能够贡献于这个点，要能够站在主的审判台前，能够听见他说类似这样的话，好，你不光是一个奴仆侍奉我，你有份于制服那恶者，你不光应付了人的需要，你应付了我的需要，进到我的婚宴，进到我的快乐。传福音叫我们需要我们出代价，但是对付撒旦是更能满足神的需要。我现在要读另外一段一个长段的话，然后就读完了。当我们在对付撒旦的时候，我们不能留下任何地位为了自己，我们能留下自己读圣经，能留下自己传福音，也能留下自己帮助教会，也能留下自己帮助弟兄，但是对付撒旦就不能留下自己。你要留下自己，你就推他不动，你就推他不动。愿神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神的目的，要我们绝对的为着他。三心二意的人没有法子对付撒旦。我盼望你能买这本书，或得着这本书，或者说你能在网上得到，能够读这一章荣耀的教会第一章，看是不是有光能够照在你身上，看主怎么在你里面涌流，叫你能够有所回应。这是一个个人的决定，在你与主之间。我在这里不是要挑望任何人的感情，哦，叫你们来到麦克风，哦，有很兴奋的方式来讲一些话。事实上，在这个聚会，你不要跑到麦克风用这种跳跃的方式来到，在那里大喊大叫，讲一些话。你要分享，只是来分享摸着你真正光照你的点。为此呢，我们没有任何年龄的设限，但我们是盼望中年年长的能够来分享一分钟，但是不是这么做，我让弟兄们决定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纲要。 神的国，这是第一大点，神的国是征服背叛的能力。一，宇宙中有两个大原则，神的权柄和撒旦的背叛。神和撒旦之间所争执的唯一问题与权柄和背叛有关。一，背叛乃是否认神的权柄，也是拒绝神的管制。我曾经收到一些 email， 特别是在2019年收到一些电子邮件，那时候我释放了一些信息，讲到关于类似的题目。你可以看出那个发信的人在批评我，他说你不知道你自己一无所事，我并不受搅扰，我想跟他说，你还没有出生之前我就知道我一无所事，我一无所有，一无所能，我一点也不受这个搅扰。但是这何等可惜，在一个教会生活的一个这样的姊妹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。愿主怜悯她，光照她，也恢复这位姊妹，还有时间能够发生这样的事。小 A， 撒旦原是神所造的天使长，但由于他的骄傲，他高举自己，干犯神的主宰，背叛神，就成了神的对头，建立他自己的国。所以这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征战，是有一个撒旦的国的。B， 当人犯罪时就背叛神，否认神的权柄，并拒绝神的管制。在巴别那里，人集体背叛神，要从地上废除神的权柄。第二点非常光照人，也非常重要。虽然撒旦背叛神的权柄，人也背叛神而干犯神的权柄，神却不让这个背叛继续下去。哦，愿我们是这件事的一部分，能终结那个背叛。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。我们再把这个读一次，一同读一次。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。当这个国建立以后是不能动摇的，就是永远的。第二重点，主耶稣来建立神的国，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。这是为什么主要成为肉体，他来是要来建立神的国。小一，神的国乃是神能运用他的权柄以成就他的计划的神圣范围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我想再读一次。神的国乃是一个神圣的范围，在这个范围里呢，神能运用他的权柄以成就他的计划。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该有的一面，因为呢，它该是一个范围，是神在其中能够有空间，能够有机会来彰显他的国度，来成就他的定旨。二，主耶稣是神成为肉体来建立神的国，就是建立一个范围， 使神能在其中运用他的权柄以完成他的定旨。小 A， 主耶稣为了建立神的国，作为得胜的人站住击败撒旦，并抵挡一切艰难反对和攻击。这是讲到主耶稣的人性生活，他付了何等的代价。小 B， 主耶稣传国度的福音，使被判的罪人悔改得救，合格且被装备好进入神的国。我想把这个应用在某个特别方面，但不是有限制在这个方面。我想把这个点应用在欧洲。在1973年51年前，李弟兄给了一篇信息，那个是在一个夏天的特会，一个训练。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分享过，但时候到了，我要分享这个点。他就把他心意向我们敞开，讲到他对欧洲的负担，讲到主最终的行动是要往欧洲去的，然后从欧洲要到耶路撒冷。当时许多圣徒都被眺望，虽然只是一段时期，但有些圣徒有很深的感觉。几周之后，我们那个时候都在那里，我们是在那个时候是比较年长的弟兄，那个时候就那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石油危机，所以那个去欧洲行动就停下了，就延迟到了后来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主渴望这个国度的福音要传到全地，全地都有背叛的人。我们有人不是罪人的吗？我们难道不都是背叛的人吗？我们都是。我们要去拯救别人，我们要传国度的福音给人，背叛的罪人。我是认真的这么说。肯定的，在今年年底以前，相当数字的法国人会被得救，会受浸进到教会生活里。我相信他们还会去参加伦敦的全时间训练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德国怎么样呢？这是主心头的负担。我们回到纲要，小 C， 主捆绑那壮者撒旦，并进入他的家里，洗劫他的家具，好为着神的国，借着重生，把罪人带进神的家。你若去看马太福音12章28节，这是在下一个点的经节，我想要指出，这里有两个家。有神的家，就是所有的地方教会，神在那里居住，但是撒旦也有一个家，几百万千万的人都在那里被俘虏。我想到一件事，我跟我的妻子分享，我们为某个人在那里祷告，我们已经祷告了上百次了，很多圣徒也为这个人祷告，已经祷告超过26年了。但我领悟，或许我们要进到那个家中，撒旦的家，撒旦在控制这个人，是一种实际的方式控制他。当主进到这个家里来捆绑那个壮者，然后呢， 他就能释放那个家里所有的人，叫他们能够得救，被带到神的家里。这就叫我们的祷告拔高了。我们不只是一直祷告说，哦呀，主啊，恢复这个人，恢复这个人的，叫他得救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但他在等待我们，叫我们领悟，他必须做一些事，我们必须与他一同合作。我们要领悟，不是我们自己要进到撒旦的家来对付撒旦，而是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与主与基督站在一起。他在地上就是做这样事，在马太福音12章我们看见他是赶鬼。那个时候宗教家都说你赶鬼是用鬼王别西布，这实在是非常疯狂的说法。然后主就回问他们说，你们也赶鬼，你们不是用别西布，我乃是用神的灵赶鬼，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。然后他就继续说，这是在这个赶鬼之前的事，他已经进到了这个撒旦的家，把这个壮者先捆绑了起来，叫人呢能够得释放。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见证，站在主已经成就的事的这个根基上来与他合作。我与我的姊妹有时候祷告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说，我们或许说，主你肯定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是你拣选的，在已过永远就拣选了，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家。哦，主啊，求你带他们得救。我再把 C 再读一次。主捆绑那壮者撒旦，并进入他的家里，洗洁他的家具，好为着神的国，借着重生，把罪人带进神的家。这不是很美妙的一句话吗？这一句话里有这么多美妙的点，愿我们有份于这样的一件事。小弟，主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就是毁坏撒旦的国，并带进神的国。我不知道众召会是不是有这样的祷告，在祷告聚会中有这样的祷告，但盼望这是我们的祷告，盼望特别活力牌小组有这样的祷告。主可能会这么带领我们，主啊，毁坏撒旦的国，主啊，带进神的国。我们可能会提特别的地方地名，在人的一面我是 97% 已经，我还没有结束我的路程，我还在路程上。我是这个 97% 的这个芬兰人，我有这个血统。这个芬兰人有一种特点，就是非常固执，他们是非常坚强的、固执的、不轻易放弃的。我想说，主啊，你肯定有更多的芬兰人是要拯救的，还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，主啊，把他带到我们这里。我们实在要按启示录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那里说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到国度福音要传遍天下，我们要应验这个话。我想只是描述祷告聚会的一个情形，不是批评任何人。 但是有时候有很强的祷告，祷告了几分钟，是为了要主以某种方式往前，而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传国度的福音。但是当我们在祷告的这个高峰的时候，一个圣徒站起来，他说：哦，我想要讲讲我，哦，我接触我的邻居，要带他们得救，怎么样？结果整个氛围都改变了，所以又有个弟兄带领我们为那个邻居祷告。这让我们看见呢，这个仇敌是很狡猾的。我在这里不是怪任何人，我在这里是要来审判撒旦。我们都会犯这样的错误，我们在这里不是审判任何人，但这是一个事实，会有这样的事发生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祷告，主啊，你要毁坏撒旦的国度，带进你的国度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三，马可四章35-41节的记载是一幅背叛的图画，以及神的国作为征服背叛之能力的图画。在这一个段落呢，我们会看见，可能会很叫我们惊奇，这里讲到主是与他的门徒在船上，他们有一次在这个船上睡觉，那个时候风浪非常的大，对，门徒要把他唤醒，他就醒来了，就这个斥责风浪，叫风浪平静了。我们要看见在这个风浪的背后啊，乃是鬼，是鬼。所以当他制服那些风浪的时候，他就是事实上是击败了这个在幕后的这个仇敌。这是这个段落的一个主要的思想。我再读一次，马可四章35-41节的记载是一幅背叛的图画，以及神的国作为征服背叛之能力的图画。一，撒旦有一个国，就是黑暗的权势，抵挡神的国。 A， 鬼属于撒旦的国，也为着他的国附在人身上。 B， 撒旦是这世界的王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他有他的使者，这些使者是他的从属，就是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和管辖这黑暗世界的。二，马可四章26-29节是关于神国的话，5章1-20节是记载神国的实证。这二者之间有4章35-41节海上的风暴这件事。小 A， 空中堕落的天使和水中的鬼合力阻止主耶稣渡到对岸，因为他们晓得他要去赶出那边的鬼，他们预料了这件事。所以它不只是这个物质的范围，这是在看不见的范围，幕后有这个鬼魔的邪恶的势力。小 B， 主斥责风，又命令海安静，因为呢在幕后啊的乃是背叛的天使和鬼。如果明天下大雨呢，你不要想说这个撒旦在攻击我们，你不要那么快去这么样来应用这个点。但是呢，有时候主会给我们一种能力来分辨， 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事物，看见幕后的事物，有一些撒旦的势力。这不会叫我们害怕，但是会叫我们领悟主，我们现在知道怎么祷告，怎么在身体的灵里祷告。我们现在要有份于属灵的征战，来对付这个幕后的撒旦，幕后的仇敌。小 C， 主斥责风并向海说话以后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因为邪恶天使和鬼的背叛被国度的能力征服了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有个大的转，我还要再读一些选读来打开这个题目。但你们要再想想，我们能够有份于借着我们的祷告，特别是借着祷告有份于征服这个背叛，借着国度的能力能征服这么多消极的事。我们不需要在那里哦，在那里忧愁，在那里担心，在那里苦闷。我们要说，主啊，训练我们有这样的祷告，即使是三三两两来在一起，一周两次，25分钟一次，可以有这样的祷告。我和我的姊妹和欧洲的一些姊妹有这样的祷告，我们来在一起就在主的名里祷告。主啊，不管你在心中有什么祷告，愿那成为我们的祷告。你可以为任何地上情形，任何地方祷告。当我们祷告完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主啊，愿这样的祷告小组在全地被兴起，愿这样的祷告永远不停止，直到你回来。愿总是有这样的小的祷告小组，按着神的祷告而祷告。就如约翰福音15章7节所祷告，所启示的，他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转到一个另一个题目，就是说到神的国是主耶稣的变化形象，这是第二大点。但呢，我们需要先有一些交通，讲到变化形象，变化形象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一直用这个词，却不领悟什么意思。这里我要跟你读一些点。神的国就是主耶稣的变化形象，是主耶稣的照耀，主耶稣的照耀。我们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读到，主都说到类似这样的话。他说，你们今天站在这里，有些人还没有尝到死味，就必看见神的国，看见神的国，你们会看见神的国。然后呢，主呢就把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带到高山上，在那里呢，他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。意思就是他的全人非常奇妙的有这个变化，有个显现，在他里面的荣耀就照耀了出来。他的脸像日头那样发亮，他的衣服 放光，白到极点。因为呢，这就是基督他的人位和在他的国度的一个显现。这个显现呢，这个变化形象就会叫我们在个人里面有美妙的经历。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，在纲要里会讲到这个点。我还要读另一句话， 这个说主耶稣变化形象，意思是他的人性被他的神性所浸透饱和，这个变化形象就是他的得荣耀等于他在他国里的来临。所以主告诉这三位弟兄，你们要与我同来，你们会看见神国的来临。那他们看见什么呢？他们看见基督变化形象，他的在那里发光放光，发出他的荣耀从他里面照耀出来。所以他的变化形象，基督的变化形象，就是神国的彰显。我们等一下会看见那个叫基督如此彰显的那个元素啊，乃是正在我们里面发展。当这个元素发展到一个成熟的时候，我们也就会成为变化形状的信徒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到纲要，来读纲要。第二大点，神的国是主耶稣的变化形象。一，马可九章一至十三节所描述的乃是神的国带着能力来临的图画。这图画的中心是得着荣耀的耶稣，同着他的是摩西和以利亚，代表旧约的圣徒，以及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代表新约的圣徒。所以这里是一个神的国带着能力来临的图画。是带着他的德荣的。二，主耶稣变化形象，意思就是他的人性被他的神性所浸透饱和。我要停一停，你想一想，当这同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会怎么样呢？当我们的人性被他的神性所浸透饱和会怎么样呢？那会有奇妙的一件，这是一件奇妙的事，而这一个事正在发生，即使在这几天正在发生。我回来读，这个变化形象就是他的得荣耀等于他在他国里的来临。所以当他说国度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想，他在天上，他在宝座上，他来的话，用以看得见的方式，是像启示录一章所描绘。但这不是他在这里所讲的。他这里所说的国度乃是内里的，他是说他在我们里面显耀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变化形象就是他的得荣耀，也就等于他在他国里的来临。小一，主在一节里关于神的国带着能力来临的话，借着他在山上的变化形象得着应验。这是一个很深的思想，我们天然的心思很难理解这个，领会这个。我们要让主的光照耀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灵需要是操练的。这样呢，当主涌流到我们的心思里，我们的心思被更新以后，我们才会有一个正确的属灵的领会。我们像 可以想想这件事，但我们只能很有限的来领会。但这对我们天然的心思是难的，难理解的。我再读一次，为了这个目的，我再读一次。主在一节里关于神的国带着能力来临的话，借着他在山上的变化形象得着应验。所以主越在我们里面呢，变化形象呢，国度的来临就越来，国度就越来临，越来临。有的时候，主很高兴听见我们祷告，我们说主啊，愿你快来，愿你快来。主很高兴听这样的祷告，但我想主可能会说，来为了什么呢？你要我来为什么呢？心腹还没有自己预备好，还没有自己预备好。但我们若是经历这个神的国，作为主耶稣的变化形象，在我们里面来经历这个，里面来经历这个，那国度的在这一面是在我们里面发展，这就预备我们，叫我们在生命上成熟。那心腹呢，就会自己预备好了。这也包括他要学会属灵征战的事。你们是第四期的学员，你们现在已经很，你们好几位都毕业了。在那个毕业典礼之后的那个周六下午，你说哦，我终于毕业了，哦，这某某弟兄和某某姊妹终于可以来在一起。我盼望你们是有这样的事，我盼望你们有更多的人有这样的事。愿啊，你在笑，愿主祝福你，愿主光照你。我不在这里不是好奇，我只是说愿主祝福你。我只是想先预先这么说，主祝福你。所以呢，这个变化形象会在我们里面发展，在我们里面逐渐发展。主耶稣的变化形象照耀乃是他在他国里的来临，他的变化形象在哪里，国度的来临也在哪里。所以这个变化形象乃是在我们里面发生，虽然我们还不感觉到，但这就说出国度正在来临。第三，主耶稣的变化形象乃是他所示的实话。所以当他在山上的时候，当他变化形象的时候，他里面的所示就彰显了出来，他的脸就像日头一样放光。我已经说过，他那个时候就得了荣耀。这就是他所示的实话。当他来的时候，他就会是这样的来。我们也会与他一样。如果我们是得胜的信徒，我们也会与他一样。第四，国度乃是主耶稣之实际的照耀，在他的照耀之下，就是在国度里。这是非常宝贝的一个点，这完全是关乎经历的。主啊，此刻愿你在我们里面照耀，照到我们里面，你的照耀就会带进国度。我想把这点再读一次，国度乃是主耶稣之实际的照耀，当他来的时候，来提取得胜的信徒时，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他的国度一直在我们里面照耀照耀，在他的照耀之下，就是在国度里。 所以这是非常实际也非常关乎我们经历的一件事，是我们要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我们可以有个非常简单的开头的祷告，我们说，主，我把我的心转向你，叫帕子能除去，叫我能够观看并反照你的荣光，你在我里面照耀。你甚至可以这样子跟主祷告，主啊，我是一个敞开的器皿，主啊，在我里面照耀，把你的实际照到我的里面。主啊，我把我的全人每一部分向你敞开，在我结束我的这个路程以前，我愿你照耀到我全人的最深处。主啊，愿你越照越多，因为我在这里学习，你越照耀，你的国度就越来在我的里面。第三，基督作为种子已经撒到我们心里，这种子要长大并发展，直到开花并显现在荣耀里。小一在马可九章，我们看见基督作为马可四章所撒之种子的变化形象。而我们所接受作为神国种子的这一位，需要在我们里面长大，直到他从我们里面开出花来。这样的开花就是主在我们里面实际的经历上的变化形象。现在才9:01，还有10分钟，我就再我想再把这个点再读一次。我们所接受作为神国种子的这一位，这一位就是国度，这一位就是那变化形状形象的主耶稣。我们已经接受了他，我们接受他作为神国的种子。他呢需要在我们里面长大，这个是一件很叫人心碎的事。我在这里不是审判，不是批评人，但我即使回来到这里，我在欧文那个时候，李弟兄把我从欧文叫回来，那个时候我在那里待了10年，我就看见了一些亲爱的圣徒们，他们是毫无改变的，没有生命的长大，10年没有长大。有些人呢，甚至呢是20年没有长大。我在这里不是审判，这只是一个分辨，这个分辨应该叫我们有一个纯洁的祷告，一个带着关爱的祷告，带着关爱的心。有些人他们就是很满足于自己的情形，他们一点也没有迫切，没有任何紧迫感。在我们里面都该有这样的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愿你做一切你需要做的，我盼望能够预备好备题，主啊，把我带到成熟。你如果才24岁，你不是一个男孩，你不是一个小女孩，你是一个男人女人，你已经长到成熟的阶段，你不用像长到像我这样80几岁才成熟。我们只是盼望能够进到这个成熟的阶段，能够尽快的进到。我们要祷告，主啊，愿你做一切你需要做的，叫我能够在生命上长大， 即使今年余下的时间，求你在我里面长大。首先你要这样祷告，你可以有个人的祷告，但至终你会为着整个身体祷告，你的心会被扩大，你会祷告，你会为许许多多的人，无数的人祷告。这里有3000多位圣徒在这个会场，你会祷告，主啊，愿你在我们众人里面长大，这个月在我里面长大，在这个月底以前，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长大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愿你来做7倍加强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。你一个月能做多少的事呢？我们如果都是敞开的器皿，你能够在我们里面做7倍加强灵来运行。第三，当基督在我们里面变化形象时，这样的变化形象就成了神的国，管制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。这是另一个非常关键的点，这是主想要管制我们的方式，不是从外面来管制我们，而是从里面来管制我们。这是为什么他越在我们里面变化形象，这样的变化形象呢，就越成为神的国，管制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。这是主渴望做的，把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带到这样的经历里。他越能够在我们里面管制，我们的平安就越深，我们就越有深深的平安，我们的享受就是越是超出已过的经历。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，不管我们经历正在经过什么样的事，不管是肉身的还是内里的心里的，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，神的国就在我里面发展，正在我里面发展，他正在我里面管制，他会管制一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。至终这会管制我们的说话。你可能在写一个电子邮件，你有没有这样经历呢？你写一封信里面带着很强的感觉，但你要按那这个发送这个键之前，你就有一种感觉，我要再重新想想，你就把那些都删掉了，你把你刚刚的话都删掉了。我不只是一次做过这样的事。在这种小事上，我们要做一个敞开的器皿，让主在我们里面来管制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。第四，教会作为神的国，无法存在于天然的生命，只能存在于变化形象的范围里。所以如果一个地方教会要能够做神国的实际的话，它在地位上是每一个教会在地位上都是神的国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地方教会要实际的成为神的国，唯一的路就是变化形象，就是要在里面经历主的变化形象。第五，我们若是为了主的缘故甘愿丧失我们的魂生命，我们就会在教会生活中经历显著的变化形象，这变化形象将是真正的复兴。所以我要很柔细的这么说，但是我要直接这么说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我要代表主来问你问题。你愿不愿意来丧失你的魂生命？你的魂生命，你读启示录12章11节，那里说到 他们不爱自己的生命，那个仇敌是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所有的圣徒，我们每一个人。但是他说，这里说弟兄们胜过他，是怎么胜过？是因羔羊的血。圣徒们，我们需要认识羔羊血的大能。当撒旦仇敌在攻击我们的时候，你不要说哦，我最近读了很多读经，读了很多。你不要用这样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，你要说主，我借着羔羊的血来对付你。然后这里说因自己所见证的话，但至终我们要达到一个点，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，愿意丧失自己的魂生命。所以这不是一个理论，圣徒们，你是不是愿意？你的意志会决定这件事。你若是被动的，你就不会愿意。但你如果做了一个决定，这个是在于你和主之间的，在这个变化形象的这个光中，在主耶稣变化形象的光中，在主作为神的国，在我们的经历中，你做这样的决定，你里面就会有个涌流，愿意对主说，主，我愿意甘愿丧失我的魂生命，为了你的缘故。我相信，我实在相信，我们如果每一个人有这样的祷告，在天上的天使会在那里欢呼。我们知道从路加福音15章，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，在天上啊，就有这个欢呼，天上有欢喜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天使，我相信，我也叫我的天使有时候很苦恼，但我相信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祷告，在天上会有天使为我们欢喜。哦，他们会说，终于让弟兄他甘愿愿意不再拯救他的魂生命，愿意丧失他的魂生命，为了基督，为了主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来执行这件事。好，我要读完最后一个段落，第三大点。这在国度显现的时候，实现的时候，会发生这样的事。这里所讲到的是那些已经变化形状的人，他们是被征服，被主征服的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，所有得胜的信徒他们要与主同作王，他们都会发光如太阳。哦，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在那里能够看见彼此都有带着一个发光的脸，都是全人在那里放光。我现在要来读，好，第一终点，国度实现的时候，我们的人性要被我们里面荣耀的神性所融化。阿们。二，就一面说主将从天上回来，但就另一面说他将从我们里面出来。我要再说，一面说主将从天上回来，但就另一面说他将从你里面出来。当他自己完全从我们里面活出来，那就是他来临的时候。这是主所等待的，他把我们带到这个点。第三，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，我们要完全进入荣耀里。第四，在千年国里得胜的信徒要与基督一同在国度光明的荣耀里， 但失败的基督徒要在外面的黑暗里受管教。愿主拯救我们脱离外面的黑暗，愿我们都在光中，此刻就在里面，在光中，在那日能够在与主一同发光照耀。好，现在凉凉祷告一分钟，你们不管年纪多大都能够来到麦克风，巴布弟兄会告诉我们怎么做。但是请不要用一种很兴奋的方式跑来，你愿你就是分享一些你被摸着的，你得着光照的，让你受鼓舞的，让主从你里面照耀出来。好，我们祷告并见证。